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2月23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英国的居民收到香港的信件，呼吁举报钟汉林。至于如果是将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的钟汉林送到中国大使馆，可以获得奖金。钟汉林回应说，
是造成一种的白色恐怖，即使这些的信息不是真确都好，我以及其他的被悬红通缉的香港人都不会是退缩。这件事是
香港法院颁令充公许智峰和他家人的财产。许智峰回应说，指控是随意捏造。香港民主党成立小组启动解散的程序，而香港记者协会就取消周年的晚宴。他们说政治气候蚕食商业的市场。美国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中国外交部说立场严重倒退。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有住在英国伦敦的居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信件，内容涉及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的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目前身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钟汉林。信中讲述钟汉林被指控是犯下的国安罪行，又列出一个的地址，并指如果将钟汉林是送到中国大使馆，可以获得港币100万元赏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的报道。
美国之音取得那封信件，收信人住在信入面所指钟汉林身处的地址的隔一条街。美国之音向钟汉林展示那封信件，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来没有住过在信入面所指的街道，也都没有住过在收信人的地址所在的街道。信中列出钟汉林被指控犯下的国安罪行，资料来自香港警方网站。文中指钟汉林在2023年12月离港之后到去年5月之间，以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要员身份发布文章，参与外国机构的听证会，发表公开讲话，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贴文等，鼓吹将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请求外国制裁，封锁中国和香港，以及采取其他敌对行动。信入面指他违反煽动分裂国家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列出他的个人资料，包括居住地点、性别、出生日期、高度、身形同埋种族。信件又提到，任何人向香港警方提供钟汉林嘅信息，或者将佢带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就会获得100万港元赏金。信件入面列出香港警方国安处就悬红通缉嘅电邮，又只有一个英国嘅 WhatsApp 号码，但系就冇提供号码。目前中方正申请喺前往加铸币厂兴建新嘅驻英国大使馆。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话，在收到美国之音查询并看到信件之后，感到有些惊讶，
都会担心会不会是掌握到我的真实的行踪，掌握到我真实的居住的地点这样。但是再望下去，其实基本上入面的我的个人资讯其实都是一些错误的资讯。
钟汉林说，认为信件的目的是威吓英国的香港倡议者，
是造成一种的白色恐怖，即使这些的信息不是真确都好样。但是我想大家都相信在英国这里是仍然有我们自己去发表我们意见的自由和权利。我觉得我以及其他的被悬红通缉的香港人都不会是退缩。这件事是
钟汉林又说，在他被悬红通缉之后，伦敦警方有派员同他联络，有跨境镇压发生的时候可以电话和电邮联络对方。收到这一封信的人对美国之音说，似乎邻居都有收到同样的信件，因为信件上面并没有收信人名称，只有门牌号码。收信人说，在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感到很震惊，担心钟汉林的安全。收信人说，这一封信提供赏金，叫人将他带到中国大使馆。我的理解是，这个实际上是贿赂当地居民绑架他，并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之下将他带到中国当局手上。我在网络上面搜寻了他的名字，发现他因为在香港的政治活动而在英国寻求庇护。 我担心收到呢一封信嘅邻居可能冇意识到呢一封信似乎系喺度试图冒充英国当局，佢哋可能会认为需要根据信件采取行动嚟获得奖励。收信人话将会向国会议员同埋地区议会报告事件。收信人认识目前身在美国嘅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周永康，并向佢告知事件。周永康对美国之音话，佢同收信人好长时间冇联络。当他收到这一名收信人的信息的时候，还以为是跟他讨论美国新闻，但是随之见到的却是钟汉林的照片，情况令他感到震惊。
我就当然我一方面就很担心，就觉得哇，究竟有几 extensively 啊，他 send 这些信，二来很滋扰，一来我觉得就一来是对钟汉林很滋扰，二来对我收到信的朋友很滋扰，三来都觉得就这件事呢大家应该一定会拿出来讲的。咁我出嚟講嘅時候，其實對於在英港人咧，可能亦都係會有佢覺得 shocking 嘅地方咧，就係究竟你香港政府或者中共，你無遠佛界去到幾遠？
周永康話：呢一次事件十分嚴重，因為鍾漢林正喺度申請政治庇護，呢一種跨境鎮壓係睇準人性弱點，喺鍾漢林嘅政治庇護未批出之前，打擊佢嘅心理。佢話：幸運嘅係佢嘅朋友好清醒，理解到呢個係一個抹黑事件同埋製造恐慌。
咁反而我覺得呢件事咧，亦都係令我即係一方面覺得就係、是、有少少慶幸，就係、是、其實唔少英國嘅人咧，佢都心水清嘅，即係知道邊啲係即係中共嘅 propaganda 啦，邊啲係想煽動大家嘅情緒同埋仇恨或者係恐慌啦。咁而邊啲其實佢會睇得清楚咧，就係、是、其實鍾漢林咧先至係佢哋需要保護啦，同埋即係支援啦，同埋撐嘅對象啦。而即使佢哋唔係香港人，但係佢都有 follow 即係香港新聞啦，或者知道而家就係英國同埋中國嘅關係，或者香港同埋中國嘅關係，以至呢羣即係嗱在英港人係俾香港政府通緝，然之後以至去到咧就係甚至係用埋啲咁嘅手段，就係即係去甚至引誘，好似我朋友咁樣去引誘佢哋，就係將即係將鍾漢林交出嚟，或者將佢嘅私人資訊交出嚟，咁然之後從而可以攞到呢個所謂咩100万嘅香港獎金，但係佢哋都不為所動啊！咁所以呢件事情，我覺得係更加欣喜嘅。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曾经在2018年指，他的母亲和母亲的邻居在当年3月、6月和7月曾经收到来自香港的威吓信件。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他自己在2018和2019年收到20几封类似的威吓信件，那些信件也都跟这一封跟钟汉林有关的信件类似。他认为事件严重，因为涉及悬红通缉，并只将钟汉林送到中国大使馆就会获得赏金。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the police, the security services.
佢话英国警方、安全部门同埋政府应该认真对待事件。当中国正想兴建一座超级大使馆，而我哋都话前皇家铸币厂会系一个跨境镇压嘅中心，这个正正系一个例子。罗杰斯又话，寄出針對他和鍾漢林的信件的人似乎都有資源和能力去找出他們的地址，令他感到擔憂。
I always thought that this must be an orchestrated effort with...
他說，我一直認為這個是有組織的行為，某程度上跟中共有關，我不認為一個普通人會有資源找出我們的地址。羅傑斯說，他在收到第五封信件之後才決定公開事件，在大約一年之後才不再收到這些信件。他認為公開事件十分重要。
It sends a message to whoever is doing this that actually we're not afraid and that we want.
他說這個給發信人一個訊息，我們並不害怕，我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美國之音已經向香港保安局、香港警方以及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查詢事件，但到截稿時間為止還未獲得回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香港政府去年在圣诞节前夕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七名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海外倡议者列为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香港政府向原讼法庭提出没收令申请，香港法庭星期一开庭宣布充公许智峰、他的太太及其母亲在香港的财产，涉及的款项达到80多万港元。有法律学者指，香港政府以打击异见者的经济收入来阻止他们发声，是威权政体和面临民主倒退的地区常见做法。香港法庭迎合政府要求，令人质疑他的取态。此外，香港政府反驳 英国传媒访问被通缉的张希晴又再次带走同样被通缉的刘嘉敏的亲人问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去年年底，香港政府说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许智峰曾经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曾经将部分财产转移到妻子和母亲，因此需要没收他的犯罪得益。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以非公开形式聆讯处理没收令，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处理，并颁令没收资产。许智峰在他的 Facebook 专页反驳，那些资产除了他太太、母亲在香港的财产之外，也都包括一笔他作为民事案件提告人存放在律师楼的款项。许智峰曾经在2019年发起众筹，目的是私人检控起诉香港警方，挑战他们处理示威的手法。许智峰说，这一项充公令荒谬绝伦，是不折不扣的侵犯人权行为，旨在报复仍在为香港民主和自由发声的人，并对我持续在国际上倡议对港政策的工作进行政治报复。许智峰说，香港政府起初是指控他挪用众筹款项和洗黑钱，但是其后发现众筹资金原封不动存放在律师楼，就改变说法，指款项是危害国安的得益。他说，事实证明所有指控不过是随意捏造，标准随时变更，纯粹是政治打压。许智峰说，香港政府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如何危害国安而得益。他说，最后唯有凭空估计我的 Patreon 收入最高可达1200万港元，就判定我应该被充公80几万，这种荒谬逻辑港共法庭却欣然接受，令人啼笑皆非。他又批评香港政府多年来指控他和民主派收外国政府金钱，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许智峰在香港的时候被控多项控罪，他在2020年11月取得法庭批准，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香港廉政公署在2021年11月通缉他，指他煽惑他人在多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入面投白票和不投票。在2023年7月，香港警方亦都以100万港元悬红通缉他。香港政府指控许智峰串通外国政客伪造文书，以虚假资料欺骗法庭取得保释，又说他在2020年被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监3年6个月。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威权政体和面临民主倒退的国家都是用打击意见人士或者人权倡议者的经济收入来阻止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越来越常见，香港都不例外。
本身呢啲嘅流亡海外嘅意见人士咧，其实本来就唔应该被通缉嘅。即係根据联合国人权专家，其实喺过去2年亦都不断强调咧，即係纯粹因为佢哋喺海外发表言论、发表政见而被视为危害国安或者係威胁国安，继而係通缉佢哋咧，呢、这个做法咧係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亦都係违反香港恪守呢个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嗰个嘅责任。
黎恩浩话，香港政府通缉或者对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施压，往往得到法庭或者裁判官命令而行事，因此法庭不可以说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香港的法庭在面对这些国安的案件，就会采取这些配合政府的态度。对于在将来如果面对一些跟经济安全或者金融安全的案件摆在香港法庭审讯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是都会继续用这个完全配合政府、完全是依从政府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而去作出裁决和作出审讯。这些问题一定是不单止影响海外倡议者或者海外的意见人士，亦都影响香港本地的营商环境和国际社会、国际投资者对于香港法治的信心和看法。
黎恩浩认为，以国家安全名义来没收个人资产是挑战私有产权。
咁亦都系即系会令到普罗大众同埋商界会睇到，就系如果当政府一日定性佢哋嘅行为咧系危害国家安全嘅时候，而国家安全嘅概念又相当之广泛嘅话咧，譬如金融安全啊、经济安全等等咧，咁佢哋嘅财产、佢哋嘅私有产权咧都会受到挑战或者受到威胁。
此外，英国广播公司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刊出一篇题为《成为中国政府敌人的 A-level 学生》的访问，受访者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传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晴。他在去年圣诞节前夕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年19岁的张希晴在2021年随家人移民英国，香港警方通缉他的时候用了他11岁的相片。他起初感到害怕，但是其后决定发声还击。他说，在被通缉之后收到威胁信息，又怀疑被跟踪。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去信英国广播公司反驳，表示反对和谴责内容，指报道是毫无根据、扭曲事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民主党是决定成立小组启动解散的程序。而另外一星期内被两次取消春茗晚宴场地的香港记者协会宣布取消春茗筹款晚会，并且改为网上的拍卖。主席郑嘉瑜认为事件是反映政治的气候蚕食商业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后第二次立法会选举年，多间传媒在星期二2月18号突然间引述消息说，创党超过30年的民主党正酝酿解散，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事隔两日，民主党主席罗建熙等10名中委会成员在星期四2月20号晚召开中委会会议，讨论前路去向问题。会后召开记者会，由党主席罗建熙宣布正式成立三人小组，启动解散程序。罗建熙说，小组成员包括他自己以及副主席莫建成、中委成员梁永权，小组将会研究解散安排，包括了解公司注册条例、党章要求等等，并且会物色清本人以及安排会员大会的程序，暂时未有解散的具体时间表。罗建熙坦言，过去从未想过民主党要面对解散，因此很多细节需要厘清。他又说，民主党目前大约有400名党员，其中较活跃经常出席会员大会的党员大约有100人，而解散的相关决定需要经过会员大会获得出席会员 75% 投票同意才能够通过。
解散这件事不是一个大家很恒常，我们日常按住平时所认知的事情可以作出决定的一些东西，咁所以我哋係要都真係去釐清一下究竟我哋嘅公司条例里面嘅要求係點樣啦，我哋嘅党章里面嘅要求语係點樣啦。如果真係要解散嘅时间，佢嗰个嘅程序呢係必须要係经由会员大会出席嘅 75% 嘅会员同意，咁先至可以係通过解散。咁所以我哋喺未来呢一段嘅时间，除咗嗰个三人小组佢哋会去安排一啲前期嘅预备工作之外呢，咁我哋都要去同我哋嘅党友去商讨，要去同我哋嘅党友咧去了解，要知道大家嘅想法，可能佢哋都需要知道啊，究竟中委会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取向，究竟中间嗰啲程序系点样？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有少时间可以同我哋啲党友去厘清一下，等大家咧都系感觉被尊重之余啦，亦都系大家都系可以同我哋中委会一齐去面对一个咁样嘅处境。
罗建熙多次被问到点解民主党中委会去年12月初才完成换届选举，刚刚上任两个月就突然间宣布启动解散程序，背后遇到什么程度的政治压力，这压力来自哪里，民主党中委会能否讨论不解散。罗建熙说，难以回应不解散可能性，亦不能够回应近日有关民主党解散的传闻。他又拒绝回应解散决定是否受到政治压力。他坦言中委会刚刚换届两个几月，星期三2月19号才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建议。他一直以来都很希望继续服务香港市民，一直在香港这个地方付出，但是有一些决定需要去做，他不能够讲太多。虽然过去多年民主党不能够举办筹款晚宴，亦不能够售卖奖券筹款，不过罗建熙说解散不是因为财政问题，而是基于现行的政治形势作出决定。他亦不能够判断民主党解散的决定对香港公民社会造成的影响，以至国际社会反应。他坦言民主党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我哋冇特別去諗一啲國際嘅情況啦，講真，即係我覺得而家我哋喺香港嘅影響力都好咧。其實即係我諗大家都明白，就係我哋有時候我哋嘗試去繼續去做啦，但係影響力其實亦都喺過去呢兩年的而且確係同以往比較係有差別嘅。咁雖然我諗即係我哋又冇特別去考慮外邊嘅情況會係點樣啊，又唔同嘅國際環境形勢，然之後對我哋又會有啲咩我諗我哋就冇特別去諗太多呢啲部分。
有記者問到過去幾年多個公民社會組織以及民主派政黨相繼解散，民主黨作為民主派最大政黨亦啟動解散程序，對彰顯一國兩制有乜嘢影響？罗建熙回应话：对于多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感到可惜，民主党启动解散程序，佢同样感到可惜，但佢仍然希望一国两制可以成功。但系点样可以成功？点样可以做到香港市民、北京中央政府以及香港政府都同意，以至国际社会都同意？佢认为要揾到呢个平衡点好困难。佢希望香港社会可以有更大嘅包容，社会有不同嘅声音，先至能够推动社会进步。
咁我谂近年我哋都其实讲咗好多次，我哋都希望个社会系可以有更 更加大的包容，即係唔係淨係對一啲政治立場啦，即係我諗政治立場當然我哋希望可以好包容啦。喺社會上面唔同嘅事情嘅大家嘅理念，大家對唔同嘅事情嘅睇法，對於藝術創作，對於記者朋友，對於我哋政府嘅批評，我哋都好希望個政府係可以有更加大嘅胸襟可以包容，令到個社會大家係透過即係雖然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好唔開心，但係即係好不幸地，這個世界好多嘢就係有人批評，然之後先至會有進步。即係呢個就係一個社會這個世界嘅運作嘅模式。咁所以一啲咁樣嘅大家未必好同意嘅聲音，其實對香港嚟講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嗰種嘅香港嘅活力或者香港嘅一啲生氣，其實都係來自於就係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大家各自都可以講到自己想講嘅嘢。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從始至終，即係由我從政之前，由我仲係做學生嘅時間，我已經好相信。咁到依家呢刻，我都好相信。
至於追求民主過超過30年嘅民主黨啟動解散，是否代表住香港嘅民主路走到盡頭？羅建熙話：爭取民主嘅路一向都好困難，佢相信即使民主黨解散，但係香港市民仍然有能力解決問題。羅建熙重申，希望香港社會可以繼續保持多元聲音。
咁我覺得即係喺民主嘅路一路都係好困難嘅。咁我都係嗰句，我對香港人都係有信心嘅。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係總係會揾到方法去處理到唔同嘅事情。即係而家個社會可能同即係大家預想中可能會有啲唔同，即係甚至其實我哋一路都講，我哋自己對於一國兩制嘅一啲想法同政府可能都有啲唔同。咁但係即係我希望呢一啲嘅唔同嘅想法都仍然係可以喺個社會裏面繼續去流傳啦，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我相信社會係一定要多元先至會進步。咁所以但我對香港嘅香港人我係好有信心。
對於民主黨是否受到壓力宣布解散，民主黨創黨成員、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星期五2月21日出席商台節目的時候，被問到是否從中間人收到相關的訊息。李華明說他不是收到中間人訊息，他面對的是來自中國共產黨溝通的人，他強調從來都沒有中間人，他從來都是跟不同的部門機構溝通。李華明說他向對方問及今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民主黨還有沒有提名，對方很簡單的回答說民主黨能否維持到12月呢，意思就是民主黨應該及早自行解散，以免接近立法會選舉期間民主黨拎不到提名入閘要有人負責。李華明坦言，就算民主黨繼續存在，亦會慢慢被陰乾，因為民主黨已經無法公開籌款，包括無法賣獎券，亦無法搞籌款晚宴，唔能夠參與選舉，又唔能夠會見官員，可以點樣走落去呢？加上去年12月民主黨中委會選舉參選人被滋擾，對方將會有方法搞民主黨。民主黨前主席以及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形容民主黨要解散簡直係天下奇案。因為去年12月的中委改選，參選人數比名額更多，是近年少有的黨員積極參選。他坦言不是太想在會員大會投票支持解散，但是民主黨目前都有不少議員坐監，他不希望有更多民主黨成員入獄，因此投票意向需要考慮很多。除了民主黨多年來未能夠舉辦籌款晚宴，多次被當局點名批評的香港記者協會，原定於上個禮拜六，也即是2月15日舉行春茗籌款晚宴，上個星期被富豪香港酒店取消預訂之後，原本改為下個星期日，也即是2月24日在日東酒店舉行。不過記協主席在星期四在日東酒店外會見傳媒，說在沒有提供原因之下，日東酒店指未能招待晚宴，同樣臨時取消記協的春茗預訂。記協主席鄭家瑜說，由於接連被取消場地的預訂，決定取消春茗籌款晚會，並且改為網上拍賣籌款。鄭家瑜說，去年年底已經開始籌備今年的春茗活動，邀請到公關公司、商界、立法會議員以及外國領事等購票出席。他認為兩家酒店都是由上市公司營運，在飲食業市道不景的時候突然取消記協的預訂，不是理性的商業決定，背後可能有其他方面向酒店施壓。事件對香港是一個相當大的警號，反映政治氣候正蠶食商業市場，不利香港的國際形象以及外資到香港投資。
咁記協我哋就覺得係兩間上市公司簽約之後，懷疑因為即係承受一啲政治壓力或者一啲佢哋講唔到嘅原因而被迫違約嘅話咧，其實即係對於香港嗰個形象同埋大家 嗰個營商嘅信心真係完全冇幫助啦。咁頭先我所講啦，羅氏係香港嘅傳統望族嚟嘅。如果係做一啲五位數利潤嘅生意，對於佢哋客户同埋合約都無法自主嘅話咧，咁無論呢一件事係出於自我審查定係被施壓咧，都係好明顯係顯示咧香港嘅政治氣候蠶食商業市場嘅景物。咁呢個就係、是、我個人覺得就係傳統即係、就是、傳媒報導入邊時常警惕嘅，喺今時今日香港嘅營商風險。咁既損害香港嘅形象啦，亦都係即係不利一啲外資喺香港。
鄭家瑜話：記協的存在不是粉飾太平，今次的經歷亦體驗到香港目前的社會實況。他又表示不認為當局要施壓迫使記協解散。對於民主黨醞釀解散，鄭家瑜話：他不評論其他機構決定，他坦言記協 N 年前都有討論是否解散，但是辯論過後仍然決定繼續運作，而籌款蔓延告吹，對記協影響不大。
其他機構即係佢哋做自己嘅決定，我就唔會特別評論咯。咁記協就N 年前都有諗過下呢個問題，咁但係大家即係都係辯論三百回之後決定都係唔適合咁樣。咁我諗我哋而家嘅情況咧，其實都雖然取消咗兩次，但係對於我哋嚟講都係比較閒嘅。咁我哋都會繼續專注做我哋嘅工作咯。咁唔吃喝玩樂就唔吃喝玩樂，呢個唔係我哋嘅 core mission 嚟。
對於民主黨宣布啟動解散程序，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出席立法會新春午宴之後並沒有回應傳媒提問。民建聯就表示，民主黨過去路線越走偏激，對中國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造成嚴重損害，宣布解散絕對是咎由自取，再次說明反中亂港沒有出路，從政者必須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才能夠促進社會發展和市民福祉，為中國和香港作出應有貢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官网关于台湾的事实陈述，删除了原本不支持台独的表述，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不满。北京方面在2月17号就指责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并且呼吁美国立即纠正错误，避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分析人士就说，今次的调整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向仍然是有待观察，但已经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海峡未来走向的广泛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台海两岸关系当中一直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和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并且反对两岸任何一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四在他们的官网有关台湾事实陈述进行更新的时候，是引人注目地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仍然保留了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况的内容。美国国务院的官网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还特别提及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在科技以及半导体研发方面合作。这个官网同时表述，美国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回应说，今次的更新是例行性修改，目的是向公众传达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这一名发言人又强调，美国仍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且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并且说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况，并且支持两岸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务院此举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且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郭家坤又指责美国顽固坚持以台制华的错误政策，并且呼吁美国方面立即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停止升级美台实际关系。又说这个是美方顽固坚持以台制华错误政策的又一例证。台湾外交部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发表声明说，台湾外长林佳龙感谢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台湾亦将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经济以及社会人性。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